全假名即无，全体即真。这全体即真，假名就无了。妄即不存，真已不立呀、啊。这个妄法它不存在了，那个真法也不存在了，也不设立了。所以在楞严经上讲，以妄说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因为有个妄说一个真，那个妄和真同是妄，统统是两个妄法，都是生灭门的，都是生灭门中的事，是生灭门中的法。在真如门里头，生就是那个真和妄都不立的，都不立的。所以这个那个荣家大师那个正道歌上讲啊，真不立，妄本空，有无俱浅，有无俱浅，不空空。真本来不立，妄本来也是空的。有无俱浅，有无有法有无，统统把它否定掉啊，扬弃掉，不空空。所以真空之中无有无，就是这样子。就真空不真空当中啊，无空无不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空当中，你说有是个相嘛啊，就空中一切相都没有了，那个无也是相，空也是相啊。因此把有相排除掉了以后，要把那个空相也排掉，空相排了之后，那个空也不能要，把那空相也排除掉了以后，就是啊，人空法空，这最后空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空了，就一空到底啊，这样子。好了，下边我们看这个中流两岸呢、啊，中流两岸不拘啊。这个娑婆欲此，极乐欲彼，实厌厌苦心乐，既然苦乐双亡，终焉已不住于非苦非乐，则谓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安也。中流两岸，这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比喻是这边，比喻这此岸，这岸啊，极乐世界比喻是彼岸，那一岸的那一边，就是在这个生死的大海当中啊，我们娑婆世界是在这边啊，在海的这边，那极乐世界在那一边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厌苦心乐，厌离啊，这个痛苦，心求极乐，既然，那么。厌离寻求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发现呢、啊，苦不是真实的，乐也不是真实的，就统统双亡了，就是我们内心里在分别呀、啊，在分别。但是这是个过程，你必须要经过这个分别，再到不分别才行。所以终焉已不住于非苦非乐，到最后呢。也不住在非苦不苦不乐这边，也不住在这个不苦不乐，这个那个不苦不乐就是那个涅槃的境界，也不住在涅槃里边。所谓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安呐、啊，在两边不着苦也不着乐啊，那么也不住在中道当中，住在中道当中啊，那就还不是真正的呀。中道，因为你中道是不住的，你住在中道当中，又有个中道的相，有个中道相就不是真正的中道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书啊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一概如是。这自性，我们自己本性具备的这种阿弥陀佛啊，和我们唯心所显现的净土，意思就是这样子啊。是在禅宗净土殊途腾归，以不离自心，即是佛故，即是禅故。由于这个原因呢、啊，禅宗净土，有修禅宗的，有修净土宗的，实际上讲呢，殊途同归呀、啊，归愿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呐、啊。 大家到最后的路的是一个，目标是一个，但是下手的门径不一样而已啊，殊途同归。因为什么呢？以不离自心，即是佛故，即是禅故。不离我们自心就是佛，不离自心就是禅，禅宗叫做心宗啊，佛与心为宗啊，这是楞伽经上世尊说的。必指禅而谤净土，是谤自心也，是谤佛也，是自谤其禅也，以夫斯而已矣。那种只招禅门的呀，来毁谤净土的呢，那是谤他自己的本心，因为你自己本心就是禅啊，你毁谤净土吧啊，这净土是我们众生的本心，你禅也是众生的本心，毁谤净土就毁谤自己的本心，是谤佛也是毁谤佛啊，因为一切的心，众生的心将来都要成佛，都具有佛性的，你谤这个谤众生的心所产生的所显现这个净土，那就是谤了诸佛。以自谤其禅也是自己毁谤你自己的禅法，只是没有好好的思虑而已。请翻过来看四十面啊，这个古德大师说呀，自心是佛是禅者，自心觉照就是佛，自心净虑就是禅。这个净虑这两个字我要再加以说明一下，这个净当的动词讲，不是形容词讲，动词就是你那个心里是在那个在那思虑，让它静下来，专注一静，不要在那儿东想西想的。原来叫我们翻译叫禅定啊，六度当中第五啊是禅定度啊。后来这个玄奘大师翻译过来就叫静虑啊，这个静虑比较还是更深一点啊。啊，下边呢，我们看第四课呀，广显持名所备。广泛地来彰显只次名号所加倍众生的根器，此在理智一心全归上智，一副同乎事相取位顿根。上面所说这些个呀，都是理一心，是理一心的，理一心全归上智，全部归于上上根器的啊，上智。他们说那我们不是上智吗？也不是这样子的，智慧呀是多闻熏习就成就智慧呀，你多闻完了就是思维，如理思维久久了以后呢，就是豁然开悟，没有一个天生的释迦自然的弥勒，没有，都是这样的，不断的熏，然后不思议的熏就不思议变，慢慢就变了啊，变了什么的呢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就怕你不去用功，不用功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也同乎事相，虽然在这个理义心上说得很玄妙啊，啊，即空即非空非有，一空一有，哎，说得很玄妙。但是呢，在事相上啊，也有方便为顿根的人，顿根就是出下手的人，过去的学佛的基础啊不很深厚，刚刚下手。叫做顿根，他在用功上比较顿一点，并不是说他的这个人是什么顿，人没有什么立顿，都有佛性，都是未来的佛，有什么立顿，就是说他过去熏习的多一点啊，他知道多一点啊，他这个思维就快一点，过去我们就起步的慢一点，学的少一点，想你了，想这个名相也不知道了，再查字典，再查资料，再个问啊，这样就好像是顿根，就是没有顿，没有立，没有顿，完全是熏习啊，完全是多闻熏习，如理作意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古德大师这个演绎啊，也就是我们方才上边所研究那些话啊，那就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把省掉了，下边再看着下边的书啊。理事一心详见后文，这个在正经文的时候啊，讲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，莲池大师就讲提到了这个理一心不乱和事一心不乱，他讲得很详细啊。今为自性微心，现在讲的自性啊， 弥陀和唯心净土正是指着经里边说那个离心不乱说的，上智乃可承当，顿根未能领合，久修的人他智慧比较深厚一点呢，啊，高一点，他才能够承当这个离心这样子的啊，就是无念而念，当下就无念而念啊，顿根未能领合。我们修行的慢一点，修行的少一点的，做起来功夫很吃力，那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它领啊成领下来，合掌下来，没办法。故此一心不专主理，一以而以通事。所以这个一心怎么一心不乱呢？不是专就着理上说的，不是的，也通于事相上的，是一心不乱。以是一心，人皆可行；是一心不乱，人人都可以做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做。所谓夫妇之愚不消，而愚之愚能者也。这个是宗融上的话呀，宗融上第十二章的话，君子之道废而隐，夫妇之愚可以愚之焉，及其智也，就虽圣人又所不知焉啊。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，及其智也，虽圣人又所不能焉。就说这个夫妇之愚呀、啊，就是一般的愚夫愚妇，我们讲的没有什么佛法的基础，没什么什么教育的，叫愚夫愚妇。这个愚，愚就是愚笨一点啊，比较笨一点。不肖呢，不肖是不贤，习气比较重啊，叫不肖。而愚之愚能，他也能够知道，他也能做到。说道高明而行中容，到最后虽圣人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。到实地圣人还不圆满呢，到金刚道后才能够破掉无明的正法身呢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行高明啊，道高明，行中容，道理啊是很高明的，很高远，很圆明的。但是你做起来的话呢，中容要不很难，从容中道又能让你虽然是愚夫愚妇啊，这个也可能从下手起步。如天普盖，四地普经，大道之中无气无故。就像这个天呢、啊，上天在上边覆盖一切万物，他绝不是专为盖哪一个人，专不是盖啊，在讲人讲友情的话，不是专盖总统啊，那个小贩小市民就不管了，不是的。上边到总统啊，王这个王公啊，大臣文武百官，他都覆盖；下至小市民，他也覆盖。乃至一草一木，一个蚊子，一个苍蝇，上天也不会设气舍他的。四地普经，像大地一样，在这上通通能够承载，他承能负担啊。管你是高山，管你是大河，管你是汽车，管你是起重机，什么东西他都能够负载。这大道之中无弃无故，这是伟大的造化当中没有不舍弃一物，这个就是形容啊，这佛法的世尊的慈悲啊，不舍一个友情，都能够进入这个佛法。那下边呢，他这个第三个讲感时啊，感慨这个时节啊，出总叹，第二个别叹，三结叹。现在出这个总，第一个是总叹啊。奈何守愚之辈，招事而不而理不闻；小惠之流，知理而事随废。招事而迷理，类蒙童度古圣之书；知理而遗世，比贫士怀豪家之眷。守愚之辈，这个愚不要紧，就怕你守住它。甘于自愚，就是说那只招这个愚。我们不人不怕笨，就怕不肯虚心学，就怕不用功啊。那这个人之大人讲，就是守愚之辈呀、啊、就他自己不肯用功，虽然我们自己的根基差一点呢，不肯用功，招事而理不闻，只招到事项上道理上他听不进去。小慧之流，知理而事随废。小慧就是狂慧，有一点小聪明啊，他认为就不得了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知理而废事，只知道道理上，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我也不要念佛，我也不要求往生，我本身就是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啊，这个道理说得很圆呢、哦、 因此你还要理上，你还说说不过他呢，他的确是这样子，执理而废事，只招那个在理体上理即佛，大家都是在理上讲都有佛性嘛，都当成佛吧，因此那我就不要修了，那就废事了，把事相上就废弃了。招事而迷理，只招事相上的小慧之流啊，只招事相而只招这个离体而废弃了事相啊。招事而迷理是什么人呢？只招事相上而迷合了道理，迷失了离体的人，类似于蒙童，就像幼童，这个蒙童是幼童，还没有读书的幼童。我们一开始上小学的时候，上读私塾读书是吧，那个老师叫我们开蒙的老师，启蒙的老师，就是眼睛在蒙着个布，蒙的在老师把那个布给你解开了叫启蒙啊。就像这个蒙童啊，读古圣贤书不懂道理光会背，我在小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读私塾就是背呀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广播教性乃迁，教之道贵人，就这样背呀。那个那时候老师也不教，就这样背，他不是不一直也不给你讲，等你都背完了，先把私塾背完了就开始讲了啊，五经以后慢慢讲，先让你背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蒙童读古圣书的时候啊，他不懂的那个道理，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啊，就是这样背，就是这样背呀、啊。啊，那就叫什么呢？招事而理不闻，只知道事项上道理的没有听到讲啊，不没有听到，执理而一事，比怀贫事怀豪家之眷，只招了这个离体而遗弃了事项，而遗弃了事修，在事项上的修持，只照着性德而遗弃了修德的人，那就像一个穷人贫士穷人获得了豪富人家的那个文卷，那文卷什么呢？记他的家里头啊有多少金银财宝，有多少这个啊财富啊，动产不动产很多都在那个卷，都在那个本子上记到，他这些高兴了啊，就高兴了，他说这个东西啊我可得到了，这个就是执理而废事啊。那我在这里头想起了一个故事啊，那个三民主义国父里头讲个故事，那个在上海里头啊有个那个工在码头上做工的工人，用个竹棍子挑东西啊，那个竹棍子挑这个给货物啊给东西，然后每天赚点工钱。有一天他买了一个彩券，买这个彩券呢，他一对哎呀中奖了，知道他看着彩券中奖了，中奖完了以后啊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把他彩券就放在竹筒里去了，越走越高兴，现在我是变成是大富翁了，高兴从今以后再不过这生活了，把那个竹棍砰一下丢到海里去了，回家了给他太太讲，说我现在是富翁了，他太太说什么富翁啊，他说我中了奖了，说你的彩那个奖券呢，哎呀糟糕，连那竹棍都丢到海里去了。就是说呀，我们呢，你知道这个道理要去修啊，不要一切都不修啥也不管了，那还不是哦。你要这个性德虽然知道了我们本具，但是还要修德，你要下功夫，慢慢修德圆满了，然后性德才显现了，不是说我一知道了就成佛了，还不是这样的。下边我们看这个书啊，这个古德大师说呀，愚不能障道啊，他说愚就是我们笨一点的人呢、啊，不会障道，所以人愚能知几百知，人识能知几千知，儒家孔子告诉他弟子就这样读书，你人家能一次能这样成功了，你做一百次，人家做十次能做成功，你做一千次啊。所以果能此道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假如你真正能够这样做到的话，虽然你是个柔弱的人你会刚强，虽然你是一个愚痴的人你也会有智慧，虽愚必明啊，虽柔必强啊，就是要你啊要下这个功夫，这叫自强不息，人定胜天呐、啊！啊，下面我们再看那个书啊，上言佛慈双倍至愚，今言众生不体佛意，有善教无善学，故可叹也。守愚者愚而甘于，小慧者慧而不慧，良以是以离起，离得适章， 是你骄子不可偏废，执此骄子执彼，却必等耳。上面讲的这个佛陀的啊，诸佛的大慈，双倍智愚，双双加倍，有智慧的人和愚痴的人。现在说众生不体佛意是什么呢？有善教无善学，诸佛是善巧的教化一切众生，但是众生有的不善巧的学习，所以可以慨叹呢、啊。怎么慨叹呢？守愚者愚而甘愚，守愚的人呢，我愚痴，我就甘心愚痴了，我算了，我就是愚痴，怎么样？那就愚痴了，跟自己过不去了啊。小慧者慧而不慧，有小慧的人呢，虽然有智慧，也不是真智慧。良以，因为他没看到整体，没看得不远呢、啊，所以就不是真正智慧。良以是以离体，离得是章，是理交资不可偏废。主要是为什么是这样说呢？因为事情是因为以道理起来的。这个事以离体啊，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我们盖这个楼房，你要有蓝图，蓝图就是理，这个楼房就是事。你没有蓝图，你这个楼房盖不起来，所以叫事以离体，离得是章。这个蓝图怎么样的我们看不出来呀、啊？这个、楼盖起看，哎呦，这个楼很好，原来这个蓝图设计的很好啊，因为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你得到事项上圆满了以后，才能彰显出来。事理交资不可偏废，事项上和理体上要互相资助，由理来指导事，由事来凸显相，那都是凸显理，这样的事理互相的交显呢、啊，这样的不能偏废到一边去，偏废一边就是边见的啊，啊，边见那就不行了，就不能正圣道啊。执此招此执彼，却必等耳。你指到这个，或者助着于那个，那个毛病是一样相等，所以过犹不及。这里边呢，这个古德大师的演绎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我把它这简单说一下的，那个倒数第二行下边呢，因念弥陀方显自性弥陀，因求净土乃无唯心净土，由是心是佛方乃是心作佛，由是心作佛方显是心是佛，它就是这样子。你没有那个理，你做没用，你煮沙这蒸饭呢、啊，永远是热沙，不会成饭的，因为那个理不对，你必须用米来煮饭，这才行。所以这个理呀、啊，要是指导事项上的，是指导事的事行的，那个事项呢，它显出了这个理体的，是这样子的啊。下边我们再翻过来啊，翻过来看呢，看这个书。蒙童欲全于昏之未开，仅能度闻了不解意，所谓终日念佛，不知佛念者也。平时遇小慧，须有俊人落怀一卷，见其所载田园宫室金箔米黍种种树木，大喜过望，自云巨富，不知属他人宝，欲己何舍，所谓随之即心即佛即心，判然心不是，随之即佛即心，判然心不是佛。这个蒙童就是指着那个全愚的啊，完全愚笨的人啊，像个蒙童一样昏迷幼稚，还没有开启，还没有开窍，仅仅能够读文字，不了解他的义理。所以说整日整天在念佛，不知佛念也，终日念佛，不知是终日在佛念，整天在念佛呀，不知道你能念这个心就是佛，不知道这个道理，这就是只事项上而忽略了这个离体这个道理。贫士遇小慧，那个贫穷的士人呐、啊，读书的人呐、啊，比喻那个有小慧小聪明啊。从前有一个、啊、很穷的很穷苦的人呐、啊，军人呐、 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别人遗失的文卷呢、啊，那上看他所记载的田园工时啊，金黄金啊，布匹啊，米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谷子啊，数目很多，大喜过望，自云巨富，大喜高兴了啊，非常欢喜。他说我真的是个大富了啊，我有这么多东西，不知属他人宝与己何舍，不知你所属的全是别人的宝物啊，全是别人的家财，和自己了不相关。所以随之即心即佛，判然心不是佛也。虽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是那个小慧的人，他知道即心即佛，哎，我现在就是即心即佛，我心里就有佛了，好了，我不要修了，他就是即心即佛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判然心不是佛，因为你没有做行的功夫，你只有性德而没有修德，判然清清楚楚的你心不是佛。